下午好，你们怎么样？我叫理查德，非常荣幸我是这里的牧师之一，也是我们关怀小组的小组长。夜已深，孩子们已经睡下，你的妻子也在一天忙碌后沉沉睡去。你走进自己的书房，带着一抹狡黠的笑容掏出笔记本电脑。你的心跳加快，因为你知道自己即将做一些不可以做的事。你独自一人，你打开自己的社交媒体，开始发表一些毁谤他人的留言，有些还甚至是你称之为朋友的人，但你知道他们并不知道那是你。事实上，这些年你一直用多个匿名账户在推特和 Substack 上活动，你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的足迹，以免被发现。你渴望那些点赞、转发，这些反映成了你继续这样做的理由。在你心里，你甚至相信自己是在帮助朋友，借着指出他们的问题来让他们醒悟，而事实是没有人会怀疑你，妻子、孩子、朋友、同事都不会。在外人眼里，你拥有模范人生，你是某个机构的总裁，也是一个知名地方董事会中 担任要职，但你的私生活却与你维持的光鲜形象大相径庭。你并没有按照你口中所宣称的信仰去生活。问题正是在此，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提醒，我们作为个体只有一个真实的自己。世界上没有办公室的理查德与家里的理查德之分，如果有的话，神会以慈爱的方式对我们的不一致提出挑战。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都与我的基督信仰保持一致吗？星期一的我跟星期天的我是同一个人吗？上周牧师Brady 有在讲述哥林多前书书提出，保罗已指出了教会中对性不道德行为的公然容忍，而在第六章他更深入地探讨了他们的罪。这罪源于他们对自己的基督里身份的误解。我们有三点分一到八节，哥林多人可悲的属灵状态。九到十节，不义之人被隔绝的光景。十一节，以洗净者成圣的身份。我们不会像以前一样逐一阅读这些章节了，但如果你手边有圣经，欢迎你打开到哥林多前书六章一到十一节。哥林多人可悲的光景，一到八节。我们知道这里叫做哥林多前书，但事实上这是保罗写给他所见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信。不幸的是，保罗收到消息说哥林多的信徒不但没有影响这座城市，反而被当地的风气同化了。哥林多是一个极度放纵、道德败坏的城市，甚至哥林多话成了一个希腊词汇，意思是性上的堕落。哥林多是个极其污秽的地方，然而在神的恩典与怜悯中，神却选择在那里建设他的教会。保罗正是写信给这样的一间教会。一到三节，各位一起看。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不在圣徒面前求呢？你们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判，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何况今生的事呢？ 在这里，保罗挑战他们对教会的认知，包括现在与未来的教会。他透过两次使用你们岂不知这句话来斥责他们的罪行，显示出哥林多信徒对自己信仰身份的无知，他们错失了作为信徒的一些关键真理，而保罗正是要填补这些信徒认知的缺口。首先，保罗称他们为圣徒，保罗视他们为分别成圣的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虽然这个群体犯了罪，但保罗仍称他们为圣徒。这也是你我今天的真实身份。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会犯罪的圣徒，但将来不会永远如此。你们在进入天家之前，都必须不断与罪征战。保罗指出，他们未来确实会参与某种审判工作，但不是现在，更不是像他们现在这样做。神的子民在将来会与基督一同审判世界的观念，早已在旧约中与新约中就有根据，但圣经从未授权人类代替神做出审判性的决定。保罗说，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最终的审判唯有神能执行。保罗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既然你们被召，将来要与基督一同审判天使，拥有那样尊荣的、尊极性的角色，你们如今的行为怎么会与这么肤浅、与世俗呢？这根本说不通。保罗的目的并非谈论哥林多会教会在世界与天使的最终审判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是要指出他们在末世与耶稣一同做事的身份，与他们现在行为之间那令人震惊的不一致。我的神学月导师教了我一件永生难忘的事，他说，理查德，你此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来生做准备。你我所遇见的、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与我们永恒的生命状态息息相关。今天的一切都在预备我们与之后的永生。我们可以说，我们对未来身份的认知，应该影响和指引我们今天的决定。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我的生活中每一个方面是否都与我的基督徒信念一致？我对未来的看法是否影响我现在的抉择？经文四到六节，你们若有这样的事，为什么把案件拿到教会中没有地位的人面前呢？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岂无一人在你们中间有智慧，能在弟兄之间判断吗？反倒是弟兄与弟兄彼此相告，告诉外人，连不信的人也告诉了。他提到弟兄指的是在基督里同信仰的弟兄们。保罗对教会竟然容忍罪恶，甚至把彼此的争端带到世俗法庭感到震惊。他质疑说，难道没有一个人有智慧能把这个问题留在教会内部解决吗？保罗毫不含糊地说明，基督徒应当是分别为圣的。然而，保罗爱哥林多教会。在之前一章，第四章《哥林多前书》，他写道，我写这些话不是要教你们羞愧，而是要警戒你们，好像我亲爱的孩子一样。保罗的责备带着温暖的忠告与温柔的纠正，他并非用羞辱来改变他们，而是用爱。牧师 Brody 上周谈到，保罗用酵母作为罪的比喻，说明罪会如酵母般蔓延。但保罗充满爱的责备是为了洁净并鼓励他们。来到七到八节，你们彼此间打官司已经是败坏了，为什么不甘心受冤屈呢？为什么不甘心被欺负呢？反倒是你们自己欺负诈骗弟兄。保罗关注的重点并不是这些官司本身，这些只是他们内心状态的外在表现。圣经辅导中有句话说，心中掌权的是生命的主宰。 哥林多教会的心灵已经出现了问题，他们更在意自己是否赢得争论，而不是真正去行公义。来听圣经怎么说人的心，马可福音七章。从人心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因为从人心里发出恶念、奸淫、盗窃、偷、杀人、奸淫、贪婪、邪恶、毁谤、放荡、嫉妒、骄傲、欲望，这一切的恶事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且能污秽人。圣经如实讲出了我们心灵的情况。当罪掌管我们的心时，我们便渴望掌控一切。哥林多教会中的一些弟兄试图透过世俗的制度，也就是法庭，来达到这种掌控的目的。总是男人们惹事，对吗，姊妹们？但世俗的法庭无法解决内心与罪的问题，那是教会该承担的责任。保罗说，宁可吃亏，也不要用错的方式来处理事情。但问题不总是出在法律诉讼上，当你在威灵顿路上被别人突然切车道超车，然后那人还抢了你的停车位，你是否愿意甘心受屈，还是觉得非得按喇叭对骂一场才甘心？也许你觉得自己赢了，但其实只要你选择不放手的那一刻，我们就都输了。Ken Sandy 所著的《和平缔造者》这本书深深影响了我个人与侍奉的生命。书中说，宽恕是一个决定，一个选择。如果你没有事先立定心智做一个愿意饶恕的人，那你很难真正饶恕，因为我们内心都从不想饶恕，我们只想报复。但是因为我们身为基督徒，曾经亲身经历过神的宽恕与慈爱，这就是我们能够宽恕别人的根基与动力，即使那代表我们得愿意吃亏，愿意被伤害。这也正是保罗在第七节中所用的语言，你们倒不如受欺诈被冤屈，转过另一边的脸颊来，这才是真正合乎基督信仰的生命表现。好啦好啦，理查德牧师，但你不知道我的情况有多糟。你们中的人可能会说，我的生意伙伴一直在偷我的钱，或者另外的人说，我的丈夫有了外遇离开我跟了别的女人，而我是一位全职妈妈，如果我不告他们，我就会失去一切。请不要这样去解读这段经文，我也不认为保罗是在说基督徒不能在法庭上控告非基督徒，或者基督徒永远不能告其他基督徒。我没时间进入所有的细节，但是保罗更可能的意思是，基督徒不应该把在教会中有良好见证、行为端正的弟兄姊妹告上法庭。不要误解我的意思，罗马书以及彼得前书都教导我们要敬重并顺服神所设立在世上权柄的司法制度。司法体系与法庭不是坏东西，他们是神所赐为了我们的益处与他的荣耀而存在，但问题不在于法庭，而在于哥林多的基督徒们将本应由教会内部处理的纠纷带到外邦人的法院中处理。 这样子的行为对周围的不信者造成了极坏的见证。确实，有些情况下，基督徒是需要法院介入的，但这些情况应该是少数。我自己家人到州，甚至我们威灵顿教会中也曾发生过婚外情、虐待，甚至涉及儿童的案件，这些都需要警方与司法机构的介入。但即便如此，教会仍然有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要承担。请记住，最根本的问题其实是心的问题。保罗称他的读者为圣徒，但这些圣徒在当时受周围文化的影响，做出了一些不明智的选择。我们的第二点，恶人被隔绝的状态，九到十节。你们岂不知，他再次这样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谁说圣经很无聊呢？因为我们都是带着罪性出生的，而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与神之间在身体和灵性上都被隔绝了，没有靠自己回到神面前的路。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说不义之人，就是那些与神隔绝、活在与神的旨意、神的话语、神的道路对立的人。圣经称这样的人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在黑暗权势之下与神为敌的人。他们的特征是不正直、不公义、不敬畏神。很明显，这样的人不能也不会承受神的国。乍看之下，好像保罗在指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这些罪人。但记得吗？他称哥林多信徒是圣徒，所以这不可能是他们的身份。所以保罗为什么要写这段呢？我相信保罗在这里的用意是提醒哥林多信徒与那些在教会中持续活在罪中的人来往是极具威胁的行为。在前面一到八节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持续活在罪中的人早已在与世俗文化的妥协中挣扎，挣扎中妥协。既然如此，哥林多信徒们就更应该警醒，切勿容许这些持续的罪恶渗入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保罗在十一节只给出一个命令，就是第九节，不要被迷惑。这句话的意思是绝对不要搞错，凡是以这些罪行为其身份认同的人，绝不可能进入神的国。哥林多信徒虽然本身并未与神隔绝，却陷入了一种我们叫做宗教混合主义的状态。这是一个时髦的词，意思是把不同宗教文化哲学的信仰和实践混合起来，想要同时拥有。我们不常这么说，但是我们可以来玩一下。请你转向你旁边的人，对他说宗教混合主义。来，转向另一边的人，说宗教混合主义不好。好多了，好多了。宗教混合主义极其不好。你们中有些人可能知道，我是在香港信主的，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些基督徒。他们觉得敬拜先祖，在家里神桌上焚香没什么问题。他们觉得这跟他们作为基督徒并不冲突。但这些做法与圣经的基督信仰是不相容的。每个文化都有他自己的信仰传统。 我们在大温地区的人也要警惕，比如崇拜自然、金钱，甚至房地产。但是，试探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问题是，我的周一生活和我周日的信仰是否一致呢？周一、周二、周三、周四跟我的星期天一样吗？我说的不是那些表面上的友善，也不是在同事问你周末做什么时顺口提一句你去了教会，那都太简单了。我说的是，你在哪些地方做过妥协，只为了保住你的地位、工作或是朋友圈？也许你曾为了生意成交撒过谎，或者隐瞒了自己的信仰，又或者你周一到周三因为你周边的人，你以某种形式来表达，其他日子里你以另一种形式来表达，又或者为了不引起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注意，你在个人资料上挂上了某个特定的旗帜。如果你睡着了，请你再醒30秒，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点要讲。如果你为了自己能够被别人接受而采纳了非圣经的信念或行为，却仍然称自己是基督徒，那你正在进行宗教混合主义，这是极其危险的。你不能同时拥有神与世界。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渴望除了神和他的国以外的任何东西。神的国指的是未来神作为新天新地的君王永恒掌权的国度，那是一个充满完全公义的国度，任何不义都无法参与其中。我想向你们重新解释一下，我们生活在善与恶交织在一起的世界，公义与不义相互交织。我们在每天的新闻、日常生活中、婚姻里随处可见，而任何的美善都是神恩典的结果，但将来有一天，善恶将被永远分开。有一个只包含美善的地方叫做天堂，也有一个只包含恶的地方叫地狱。保罗曾说，哥林多基督徒，他曾说将在末日审判天使，但首先我们要被耶稣审判。来到马太福音25章31节，我们之前讲过，这是耶稣自己的话，人子要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好像牧羊人分别绵羊和山羊一样，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王就对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人，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来到41节，他又对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这就是真相。让我们说清楚，犯了罪不会直接送你下地狱，而是在末日被判定为不义才会如此。这不是哥林多教会的状况。哥林多的基督徒不是不义的人，他们是神所爱的。因为这点，他们可以期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9节提醒他们的话。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这就是为每一个义人所预备的，何等美丽的应许。我们基督徒义人拥有永恒的保障，我们被应许永远在神的永恒国度里。相反，非基督徒不义的人只能期待与神永远分离，因为那正是他们最终所要的，没有神的生命。不义的人永远无法建立神的国，但教会可以，那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是圣徒，是的，仍然会犯罪，是神亲自差遣来传福音推进他国度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持续不悔改的罪中导致在地世上的见证败坏，我们怎能忠于使命？这样的罪使我无法活出与基督信仰一致的生命。如果你是真正的基督徒，圣经说你已经从内心被改变了，你的身份永远改变了，神赋予你能力去活出他话语所教导的一切。我们来到最后一点，被洗净的成圣身份，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这样的人，但你们是洗净了，是成圣了，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里，借着我们神的灵称义了。在责备哥林多基督徒把教会内部的争议带到世俗法庭后，保罗用这节经文来做一个福音式结语。他说你们中间有这样的人，但是你们被洗净了。他们曾是不义的，其中一些人确实犯过那些罪，但在基督里他们不再以自己的过去定义自己，而是以基督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来定义自己。这里可以看到保罗的爱，看到神的爱。教会处于悲伤状态，但保罗并没有落井下石，他是想建立他们，鼓励他们。作为父亲，我们的孩子永远不会从你搞砸的一切，你这辈子什么都成不了，他们不会从这样的话中得益的。对于在教会家庭中与罪挣扎的弟兄姊妹来说，说他们，你为什么不能做个好基督徒呢？这种说法既没有帮助，也不符合圣经。作为他们的属灵父亲，保罗并没有对这些基督徒说，他们是浪费神时间的人。相反，他指引他们回到真理上。保罗以充满爱心和牧养的态度重新调整他们的方向，提醒他们那些已经知道但却要挣扎活出来的真理。你的基督徒生命是不是也是这样？你是否在最终挣扎呢？请听这句话，你们得了洗净，你们被洗净了，罪被除去。这里的洗并不是指保罗先前提到的受洗礼，而是指悔改信主所带来的内心转变。神使人重生，但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圣洁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原文中写道，你们却让自己得了洗礼，意思是这洗净虽是神所做的恩典，但人也需要愿意接受和配合，才能让洁净真正发生。我需要决定认罪悔改，我需要决定每周参加团契小组，我需要完成功课，我需要读圣经，我需要祷告，我需要敬拜神。神不会强迫我们做任何事，因为那不是真正的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被称为意志自由的部分，基本上就是我们心中那与行动相对应的部分。我们用认知去思考某件事，用情感去感受某件事，而用意志去实行某件事。保罗的意思是， 你们从前的生活充满了淫乱、拜偶像、回报、贪婪等等，但你们已经参与了洗净这些过去罪污的过程，所以应该开始活出与之相称的生命，活出你们真的已经被耶稣宝血洗净的样式。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我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是否都与我的基督信仰一致？如果我真的已经被洗净，我的生命就必须反映出来。可不完美，但是必须反映出来。好消息是，我们不是靠自己去做这一切的。圣经说，在我们归信的那一刻，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并赐力量给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被洗净的生命。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顺着圣灵而行，顺着圣灵而行，得着力量过公义的生活。哥林多信徒已被洗净了，但他们同时也被称圣和称义，这些是非常重要的神学术语，请大家醒一醒，听我说。称圣的意思是被分别为圣，这特别指的是神将他的子民分别出来，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使用，并借着神的恩典使他们在圣洁上不断成长。称义的意思是被看为义，这在法律上的意思是指神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价，使本来有罪的人、本来不义的人被赦免，并将基督完美的义归算给他们了，使基督徒可以永远被称为义人。那我用一句话再来总结一下这个定义。称义的结果就是那些与神和好的人的成圣与最后的得保守。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这一切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意思是照着他的主权与能力，并借着我们神的灵而成的。保罗这段话充满牧羊的温柔与关怀，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听见。保罗指出哥林多信徒所犯的罪带来的悲惨状态，提醒他们，他们如今已经不再像那些不义之人那样与神隔绝。保罗随后再次强调哥林多信徒成圣的身份，就是那些已经被洗净并且被圣灵赋予力量的人。亲爱的基督徒，你知道神已经赐下能力使你能够活出一个与他话语相符的生命吗？一个与你所信的基督信仰相符的生命吗？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如果他已经救了你，那么他已经赐下能力使你能真实的活出一个被洗净的样式。你不需要先把自己清理干净才能进入圣所敬拜他，你不需要做任何事，只需要来到那位已经为你完成一切的主面前。但如果你正陷在罪中，请记得来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盼望，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直到我们进入天国。还记得故事开始那位坐在电脑前的男子吗？ 可悲的是，这位知名的事工领袖与教会长老在绍州被揭露，他的生活与他所宣称的信仰极度不符。至少三年来，他持续攻击几位知名的基督徒牧者和事工领袖，其中有些人甚至在他的会议中担任讲员。这样的行为完全不像是一位已被洗净之人该有的样式。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位陷入罪中的基督徒，神的恩典仍然临到。虽然创伤上心，伤害真实，但神的子民会走进他的生命，以爱心责备他的罪，并提醒他，圣灵已经赐下，要赋予他能力，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命。亲爱的基督徒，当我们选择活出如同已被洗净的生命时，就能避开如此悲剧性的故事。如果你坐在这里还没有信靠耶稣，认他为你的救主，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请不要因为又听到一位基督徒领袖跌倒的例子，就以此为借口继续不信，或认为可以理直气壮的与神隔绝。基督徒是那些承认自己过去与现在都有罪的人，但他们的盼望在于耶稣基督已为他们的罪付上代价，并提供完全的赦免，且从死里复活，战胜罪与死亡。因此，他们相信自己将永远活在没有罪的地方。即使基督徒里面住着圣灵，我们每天仍需要与肉体的私欲征战，但我们不是孤军奋战，也不是没有盼望。所以，请谦卑自己，承认你需要得赦免，悔改，信靠耶稣。这么做，你将能开始过一个你内心深处早已渴望却靠自己无法实现的一个一致的生命，让神来转换你，赋予你力量，使你也能活出一个被洗净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赦免我们，让我们成圣，我们感谢你。你向我们显示你的爱，到我们还是罪人时，你就已经爱了我们。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并且死后复活。我们相信你的应许，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并且给了我们力量，可以战胜。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可以过一个被洗净的生命的样式，让我们的星期天是持续的。我们感谢你，叫我们与罪隔绝，叫我们可以从罪里转头悔改，来到你面前。主，感谢你将这灰烬变为美丽，让我们从坟墓里出来，成为开满鲜花的花园。主耶稣，感谢你。我们这些都是以你名祷告，阿们。